1988年9月17日，汉城奥运会的圣火在蚕市主竞技场熄灭。当全世界的镜头转向首尔江南区鳞次栉比的高楼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汝矣岛三星总部顶层的会议室里，李健熙正对着东京的股市图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这位刚刚继任三星会长的法二代不会想到，自己手中的圆珠笔即将改写整个东北亚的经济版图。就在奥运圣火熄灭的第二天，全斗焕的军靴声还未从青瓦台完全消散，新任总统卢泰愚便签署了518特别补偿法。这份看似与财阀无关的文件，实则拉开了韩国政商关系重组的大幕。当百姓为民主化欢呼时，62家财阀的会长们正在华克山庄的密室里用威士忌酒杯碰撞出新时代的序曲。此时的韩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北方的兄弟在计划的泥潭中挣扎，日本的泡沫已现裂痕，而在汉江两岸，62个财阀家族控制着全国 78% 的 GDP， 他们的触须深入军队、国会，甚至是情报机关。这些诞生于朴正熙时代的经济突击队即将在民主化的外衣下蜕变成吞噬整个社会的利维坦。1988年2月25日，当卢泰愚在汉城蒋中体育馆举起右手宣誓就职时，主席台阴影里还站着12名全斗焕时代的将军，他们军装上的勋章在镁光灯下泛着冷光。这位出身庆尚北道达成郡的农民之子，此刻西装的内袋里除了总统印章，还揣着张泛黄的越南地图。20年前在西山战役指挥部，正是这张标记着越南地道网的图纸，让他带着空降兵第九旅创下了歼敌数千的跳蚤神话。美军顾问团那句比越南人更熟悉丛林的韩国疯子评语，如同命运谶语般预示了他日后在政经丛林里的生存法则。从陆军士官学校垫着报纸睡觉的寒门学子，到镇压光州运动时戴着白手套翻阅方案的司令官，再到接受鲜花簇拥的民主化总统，卢泰愚的人生轨迹恰似汉江的急转弯，裹挟着军靴踏碎的血色浪花与财阀铸造的黄金堤坝，在历史的峡谷中轰鸣向前。新总统上任隔天便召见了三星的李健熙和现代的郑中勇。青瓦台会客厅的檀木茶几上，经济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被 whisky 九字浸透了边角，领导掷地有声地喊出，我们要造出比日本更便宜的芯片，比德国更坚固的钢铁。小李子和小正子把酒杯压低之后一饮而尽。执政首月，青瓦台经济参谋室新朝雅政开锣，计划将钢铁产量目标从1800万吨提到2300万吨，并在后续发表了经济民主化宣言。这个深谙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军人总统，在经济领域一如当年战场般大开大合，政府担保贷款如同开闸洪水涌向财阀。当大宇集团金宇中在乌兹别克斯坦签下了10亿美元的汽车厂合约时，海关记录显示那批工业设备里夹杂着300箱金条，至于是送给谁的，不该问的别问。当市民们举着审判全斗焕的标语涌向光化门时，现代集团的会长郑中勇的劳斯莱斯正碾过庆尚北道鱼尾郡的稻田，推土机轰鸣声中，农民们跪在祖辈耕种的土地上嘶吼，这是要刨我们的祖坟呐！戴着安全帽的现代职员冷笑着递上国家战略产业用地征用法，金先生，您家稻田底下埋着韩国未来的造船帝国。总统嘛，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是汉江奇迹，是经济腾飞，你失去的不过是祖坟而已，而财阀得到的是效益，总统得到的是荣誉，这当中孰轻孰重，你先苦一苦，毕竟好日子在后头呢。而这不过是开胃小菜，真正的盛宴在次年拉开序幕。经济企划院发布的主力产业培育特别法，将半导体、造船、 等七大领域划为了国家特别管理区。法案公示当天，李健熙向青瓦台政策研究基金捐献了300亿韩元现金，换来了1.2万亿韩元政府的担保贷款。当东亚日报质疑这笔交易的合法性时，总编办公室收到了匿名寄送的199张三星股票凭证，拿了就闭嘴，不拿也闭嘴，但闭的方式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而这笔巨额贷款将用于收购日本东芝的 Dolam 技术，而为其背书的韩国银行总裁金钟仁正是卢泰愚的军校同窗。除了贷款支持，当时韩国出口企业享受了40%的税收减免，三星电子东京分社甚至获得了外务省特批的外汇自由兑换权。到了199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平均负债率突破400%，但他们的海外订单正以每年47%的增速吞噬全球市场。现代重工在休斯顿港卸下的钻井平台，让美国钢铁工人举着黄祸来袭的牌子游行。三星半导体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用日本同类产品7折的报价，引发东芝工程师集体切腹抗议。虽然这后来被证实是首尔股市的操盘手编造的做空段子，但 Dolam 芯片市占率从12%飙至35%的现实数据，让华尔街日报给出了汉江奇迹2.0的标题。在民生领域，卢泰愚同样颇有建树。当他在电视直播中签署最低工资法时，画面外30公里外的鞍山工业区，女工们正把新发的工资袋塞进大学学费存折。月薪18万韩元比军政府时期已经翻倍，但物价指数3年涨了74%。咱抛开物价不谈，你就说工资涨没涨吧。并且总统府力推的国民住宅5年计划建起了45万套公寓，立志要让首尔的居民居者有其屋。至于你说45万套不够首尔人住的啊，首尔有那么多人吗？购房资格审核表不是只对财阀的员工发放吗？45万套平均一人可以住3套吧，这还不够，你家几口人啊？情妇？妈蛋，情妇你还想住公家房？你不会自己买别墅养吧？最讽刺的是医疗保险全覆盖政策，三星医院 VIP 病房里躺着用金卡预约手术的财阀家族，而普通市民在首尔大学医院的走廊打地铺时，墙上贴着国民健康增进的标语，正被梅雨季湿气泡的卷边。在这幅波澜壮阔的画卷里，数字是最冷酷的画家。卢泰愚任期5年间，韩国 GDP 年均增长9.2%，出口额从470亿暴涨至766亿美金，半导体产业全球份额从4%跃至12%。但同一时期，财阀资产总额占 GDP 的比重从38%飙升至63%，前五大集团交叉持股率突破45%，而普通家庭的负债率以每年11%的速度攀升。当1993年2月政权交接时，现代重工的货轮正把最后一批苏联军备运往巴基斯坦，船舱底部却藏着20箱送往日内瓦私人银行的黄金。这恰似卢泰愚时代的隐喻，表面是带领韩国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奇迹，甲板下却积压着政商勾结的锈蚀。历史将会记住，正是这位转型最成功的总统，在青瓦台的地下室为财阀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当他在1996年因秘密资金案受审时，法官案头的证据清单里，现代集团送的纯金高尔夫球杆与三星电子股票代持协议仍在诉说着那个野蛮年代的辉煌与阴影。1993年2月清晨，当金永三踏过青瓦台门槛时，西装内带的金融实名制草案正压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79年他在自家浴室被中央情报部拷打的场景。照片的背面新添的钢笔字迹写着：正义或许迟到，但账簿必须透明。这位从庆尚南道聚集到渔村走出的在野斗士，在经历了16年政治迫害、2次竞选败北后，终于以首位文人总统的身份入主中枢。而千里之外的全罗南道木浦港， 金大中正望着波涛翻涌的黄海，手中国富论的书页间夹着现代集团资助民主的支票存根。这对相爱相杀20年的政敌不会想到，他们将在亚洲的金融风暴的炼狱里共同谱写韩国财阀史上最凶险的变形计。金永三的发迹史堪称韩国民主活化石。1954年，26岁的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在国会演讲台摔碎李承晚政府的伪造选票箱时，现代集团创始人郑中勇刚在釜山码头卸下了第一台二手起重机。当朴正熙的军队开进首尔时，金永三被开除军籍，却在1979年率领新民党掀起釜马抗争。被全斗焕政权软禁在家时，他通过妻子藏在泡菜坛子里的纸条遥控指挥游行。与之形成镜像的是金大中的命运。从木浦海运公司会计到创办木浦日报揭露官商勾结，5次濒临死刑，却在美国的干预下流亡海外。1992年总统大选时，三星秘密提供的竞选资金通过37个空壳公司流入了他的账户。这两位沐浴过催泪瓦斯与监狱探照灯的总统，立志要用不同于军政府的野蛮驯服财阀巨兽。金永三上任首月便投下了金融实名制核弹。1993年8月12日0时，全韩银行系统同步冻结匿名账户。乐天集团辛格号藏在济州岛高尔夫球场的数十亿日元现钞瞬间化作废纸。而当年的小李子，如今的三星李健熙，早已通过华尔街对冲基金将半数股权转移至开曼群岛。这场猫鼠游戏的高潮出现在1995年，当检察机关突袭现代集团总部时，郑中勇之子郑孟宪正在地下室焚烧涉及卢泰愚的秘密资金文件，烟雾触发消防喷淋系统的滑稽场面被记者戏称为财阀的眼泪比汉江水更充沛。但真正的杀招是1996年公平交易法修订案强制财阀剥离非核心业务的规定，这让大宇集团金宇中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摔碎威士忌酒杯，这是对企业家精神的谋杀。可他转身就通过收购罗马尼亚汽车厂获得了欧盟补贴，完美诠释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跨国生存术。金大中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接过的是比经济问题更沉重的 IMF 枷锁。当58亿美元国际救助贷款协议墨迹未干时，这位曾流亡美国的总统却从中嗅到了机遇。他顶着20万失业工人的示威压力，将12家银行国有化，同时批准三星以1美元象征价收购破产的起亚汽车，这是用国家的信用给财阀镀金。国会听证会上，现代汽车郑梦九的怒吼震落话筒，转头知道收购破产企业能得到政府担保的美元贷款时，他立刻在收购现代的电子协议书上盖了章。真香。更幽默的是，在南北对峙的氛围下，金大中弄了个金刚山旅游项目，现代集团用观光船向朝鲜运送的不仅是游客，还有藏在发动机舱里的半导体蚀刻机。南北可以对立，但咱不要糟践东西了。现在两块金子摆在面前，你告诉我哪一块是高尚的，哪一块是龌龊的？挣钱嘛，不寒碜。在这轮改革风暴中，财阀展现出了惊人的变形能力。1997年，三星集团宣布新经营宣言，李健熙在法兰克福把150,000部劣质手机砸进了焚化炉，以表现狠抓产品质量的决心，却不料20年后一声爆炸，葬送了其全球近10%的销量。当现代集团因继承纠纷分裂时，郑孟宪用平壤首脑会谈请柬做抵押，从国家银行贷出重建基金。而当年的大宇破产案，金宇中潜逃巴黎前，竟在仁川机场贵宾室用公司债券折纸飞机，上面写着大宇不灭的豪言。哦对，这架纸飞机后来被海关拍卖，成为韩国最昂贵的讽刺艺术品。经济数据成为最公正的裁判。金永三任期5年间，韩国人均 GDP 从6797美元增至15,543美元，半导体出口额翻了3倍。但同一时期，财阀负债总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30大集团平均交叉持股率升至46%。说句实在话，这哥们儿真尽力了。金大中接手 IMF 改革后， 外汇储备从38亿恢复到了1024亿美元，十大财阀却趁机吞并了全国 35% 的优质资产，民生改善如同金分现场。1999年首尔地铁开通无线网络时，光州某网吧里还有大学生用30小时通宵打工换购纳斯达克股票。当三星手机全球销量超越摩托罗拉时，蔚山船厂的工人正用 Galaxy 手机拍摄抗议裁员的视频。在这幅充满割裂的画卷里，两位总统留下了截然不同的遗产。金永三用金融实名制斩断了政商黑金链条，却迫使财阀进化出了更隐蔽的海外资金网络。金大中借 IMF 外力重塑了金融体系，却让财阀在大而不倒的神话中愈发膨胀。而当2003年卢武铉政府成立特别检查组时，三星秘密资金案涉及的政治现金正是金大中时期为通过劳动改革法向财阀妥协的产物。历史总是充满黑色幽默，当年用来推行改革的青瓦台会议室如今挂着现代集团捐赠的抽象派油画，画中扭曲的人体恰似韩国经济光鲜表皮下游走的资本血管。而汉江两岸的霓虹灯下，新一代财阀正用虚拟货币和元宇宙的概念重写游戏规则。2008年2月25日，李明博首府法律宣誓。当幕僚们传阅747经济发展计划时，现代重工越南造船厂的探照灯正刺破南海夜幕。三星电子奥斯陆实验室里，工程师们拆解着第一代 iPhone 样机，屏幕蓝光映出乔布斯演讲视频的残影。这个将国家资产负债表当作 Excel 表格的实用主义者，注定要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与财阀基因突变的双重风暴中，为韩国资本主义史写下最富有工业美学的章节。其实李明博的逆袭剧本比任何商战小说更有戏剧性。1941年生于大阪贫民窟的他，光复后随父母挤进釜山难民船回国时，全家的财产只有半袋糙米和捡来的美军罐头盒。高丽大学商科四年，他靠着清理教授的办公室垃圾赚取学费，却在毕业典礼当天因参与运动被捕。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竞选时既懂底层疾苦又具经商头脑的清流人设。1965年进入现代建设后，这个被同事嘲笑为垃圾堆里爬出来的土包子，在湄南河溃堤现场创造了现代集团首个国际神话。当泰国军方宣布桥梁修复至少需要3个月时，他带着20名工人夜赴工地，用推土机铲平指挥部的帐篷，指挥工人轮班作业72个小时，居然奇迹般的抢通生命线。当大 boss 郑中勇乘直升机抵达时，看见这个满身泥浆的年轻人正躺在沙袋上打点滴，当场将这位29岁的小伙子提拔为集团最年轻的董事。从1992年执掌现代建设帅印，他便办公室里挂着西伯利亚铁路图，零下40度指挥5万韩国工人冻掉指甲的画面，被西伯利亚原住民称为钢铁萨满。其2002年当选首尔市长后，为摆脱国际上对首尔钢铁锅炉的污名，曾下令清洗国际知名观光景点清溪川，结果河道里挖出的不仅有日据时期的铁轨，还有三星秘密捐赠政治现金的保险箱，泡烂的美元现钞上还沾着青瓦台前秘书的名片。这种在政商悬崖走钢丝的生存智慧，最终让他在总统大选中以经济救世主的形象横扫中产票仓。尽管对手攻击他是穿着阿玛尼的推土机，但民众更相信这个睡过天桥底的穷小子能带韩国冲出寒流。毕竟当他在电视辩论中展示清溪川改造前后的对比图时，画面里游动的锦鲤确实比失业率图表更令人心潮澎湃。对了，那个发现政治现金的记者，我看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你们社长这么不人道，不让你休假的吗？2008年上任首月，李明博便启动绿色增长战略的涡轮引擎，四大江整治工程的挖掘机尚未启动，他的前东家现代建设已收到价值22万亿韩元的设备订单。环保团体在洛东河畔绝食抗议时，三星物产的测量仪正扫描河床下的稀土矿脉。半年后，当雷曼兄弟破产的冲击波正越过太平洋， 在韩国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屏轰炸出满屏绿光，十大财阀的股票被神秘资金疯狂做空，跌幅竟比综合指数高出3倍。这场资本叛乱的幕后导演此刻正坐在济州岛汉拿山脚下的私人庄园里，三星战略市长金钟仲抿着1978年的波尔多红酒，对屏幕前颤抖的操盘手下令继续抛售，直到国民养老基金进场接盘。48个小时后，韩国国民年金以稳定市场之名斥资23万亿韩元抄底，接手的正是财阀们事先做空的股票。这场被东亚日报称为世纪抢劫的资本游戏，最终让财阀们净赚了 12.6 万亿韩元，而国民养老金却永久性的亏损 14.3%。 当首尔马普区的退休教师发现养老金缩水 30% 时，三星电子正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整版广告，科技创新是经济复苏的引擎。三星李健熙更是在乔布斯去世次日发布 Galaxy S3， 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牌打上下一个传奇的标语，让苹果股价应声下跌 2%。 而首尔瑞草区半导体工厂里，临时工正用 Galaxy 手机拍摄超时工作的证据视频，而现代重工在伊拉克重建项目中用军需订单换来的石油优先购买权让韩国战略油储备突破90天警戒线，但蔚山港油轮卸货时泄漏的原油正随着洋流飘向济州岛海女们世代捕捞的鲍鱼礁。这些戴着爱国面具的全球扩张在2012年丽水世博会达到顶峰，三星打造的智能城市管理机器人讲解员正用4种语言介绍未来科技，监控室里跳动的数据曲线预言着韩国将成为世界第7个出口破1万亿美元的国家。当韩国在财经新闻上高歌猛进之时，经济数据却在谱写出特色版的冰与火之歌。李明博任期5年间，韩国人均 GDP 从2万美元跃至2.3万，出口额从3740亿增至5478亿美元，三星电子市值超越索尼与松下之和，国内国际无数媒体祝贺，发达国家再添新丁，汉江奇迹续写辉煌。但没人说的是，同一时期家庭负债率突破 160%， 青年失业率创下 8.4% 的10年新高，首尔江南区公寓价格涨幅是工资增速的7倍。民生改善如同特效药与副作用的博弈，当政府吹嘘医保覆盖率突破 96% 时，首尔大学的医院走廊里挤满了自费购买抗癌药的患者，他们的医疗账单被折成纸船漂浮在刚刚清理出财阀现金的清溪川上，青年希望基金发放的创业贷款最终变成江南区咖啡馆倒闭潮的助燃剂。那些将冰美式溶于血液的年轻人不会想到，隔壁三星风投办公室的大数据系统正根据他们的社交媒体数据计算创业成功概率。最抓马的画面当属2011年，李明博视察三星智能手机生产线时，女工们用 Galaxy 手机拍摄抗议非正式工待遇的视频，这些高清影像通过 LTE 网络瞬间传遍全球。韩国引以为傲的通信技术此刻成了刺向自己的双刃剑，在全场一片慌乱中，只有生产线上的机械臂仍在精准地焊接主板，仿佛在组装这个国家光鲜表象下的割裂。在这曲资本狂想曲的终章，李明博的结局充满希腊悲剧式的宿命感。2013年卸任典礼上，他身后大屏幕播放着蔚山世界最大造船坞的航拍画面，而检察院的搜查令已抵达其包里的办公室。到2018年手铐锁住他手腕时，三星电子正登顶全球半导体王座，现代汽车在自动驾驶超越丰田，这些他用政策哺育的财阀巨兽此刻冷眼旁观着这位曾经的自己人陨落。就像当年湄南河大桥通车典礼上推土机碾过鲜花少女裙摆般冷酷，历史将铭记正是这位贫民窟走出的实用主义者用推土机逻辑重塑了韩国经济版图，却在政商利的泥潭里陷入了理想主义最后的旗帜。而今站在汉江入海口回望，李明博时代的遗产如同潮间带的礁石，退潮时显露政商勾结的狰狞沟壑，涨潮时又托起韩国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荣耀方舟。当第5代通信基站的光芒笼罩首尔夜空， 那些在财阀与民主的钢丝上行走的韩国人，依然在寻找下一个奇迹的坐标。或许在三星量子计算室的蓝光里，或许在光化门广场的抗议标语中，只是这次命运的骰子不会掷向科技创新还是阶层固化。就像当年清溪川淤泥里挖出的保险箱，既装着财阀的原罪，也藏着经济起飞的密码。汉江的霓虹倒影里，财阀帝国已进化成了自我繁殖的电子生命体。从卢泰愚时期的政商密约，到尹锡悦时代的芯片法案，35载春秋不过是资本怪兽退下的蝉壳。民众的养老金在股市熔断中蒸发，血汗钱化作江南区豪宅的落地窗，而青瓦台的总统们成了财报角柱里的贪消费用。但历史的狡黠总在至暗时刻显现。 N 号房匿名黑客用三星手机破解服务器，罢工工人用现代重工焊枪切割铁链，这些荒诞的反抗恰似困兽噬龙，纵使齿断血流，也要在镀金牢笼上刻下裂痕。当你在便利店里扫描三星支付时，或许该想起1987年光州街头燃烧的汽油，那火光从未真正熄灭，只是融入了更复杂的时代光谱。而在这资本巨兽的阴影下，青瓦台的权力更迭如同被诅咒的轮回。从全斗焕到尹锡悦，每位主人都在财阀账簿上留下血色之纹，却无人逃过5年厄运的诅咒。下期我们将揭开青瓦台魔咒，总统的囚徒困境。在那里，每位总统的末路终生都是财阀举杯的祝酒歌。